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们现在要进入腓立比书概论。腓立比书概论是监狱书信的第二部分的唯一一卷。我们说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腓立门书、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他们在大概是在公元61年左右所写成。那腓立比书呢，它是在公元62年，就是保罗应该是在保罗快要出狱之前啊所写的一本啊一封书信。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啊这个腓立比书概论。啊这个腓立比啊这个地方啊它并不是一个港口啊，以弗所是一个港口。那腓立比呢它不是一个港口。那它呢位于在马其顿省的这个东北边，那离他最近的一个港叫做这个尼亚波里。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第16章里面呢，第16章的第12节第11节就谈到这个尼亚波里。那这个他离这个尼亚波里呢大概有13公里那么远，不是很远，13公里。那这个腓立比呢这个城呢在今天的希腊国的境内，原本只是一个小村落，叫做昆尼地，它叫昆尼地，是水泉的意思，表示那个地方有水泉。我们知道以前没有自来水，所以有水的地方才能生存，所以昆尼地它本来就是叫水泉。在古代呢，最早这个腓立比这个地方呢，是航海的民族腓尼基人在这个地方居住，后来呢，有一种民族叫做色雷斯人。来那个地方居住，就成为色雷斯人的一个村庄。那后来呢，在这个地方，这个腓立比的附近呢，就发现了金矿跟银矿。那知道说金矿跟银矿是非常有价值的矿产，所以因为这样子呢，慢慢就受到了重视。到公元前361年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被放逐的一个希腊的演说家，叫做加利斯塔图。加利斯塔图呢，这个人呢，他就带了一群人呢来住在这个腓立比这个地方。那到了公元前356年的时候呢，马其顿国王腓立普二世就派兵驻扎在这个地方，然后将这个地方成为他的领地，那就建立了一个城叫做腓立普之城。那腓立普之城事实上就是叫腓立比，腓立比这个名字就是这样来的。好，那这个腓立普二世呢我们可能不认识，不过亚历山大我们就认识。腓立普二世事实上就是亚历山大的爸爸他到了这个腓立比这个地方，然后就建立了这个腓立比这个城。那到了一直到了公元前168年的时候呢，罗马人就入侵了这个马其顿，那就这样腓立比呢这个地方划分在第一区里面，那首都就是暗菲波里。所以我们要知道哦，腓立比并不是马其顿省的首府。好，以弗所它是首府，可是呢这个腓立比它不是首府。可是它虽然不是首府，圣经说它是头一个城，是罗马是马其顿的头一个城，而且有罗马兵丁在那边驻防，叫做驻防城。那为什么会这样，等一下我们就会来谈到。到公元前168年的时候呢，罗马人攻击这个希腊，那希腊被打败了，所以腓立比就被分在第一区里面。那第一区的这个首府呢就是暗菲波里。那后来呢这罗马军队呢，他们因为常常要走来跑来跑去，在世界在那个时候的国家的内地里面，他必须要有一个非常便捷的道路系统，所以呢罗马人就开始建立了很多很便捷的道路系统。所以我们常常听人家说条条道路通罗马，罗马是人是一个非常喜欢建立道路系统的一个国家当然是为了这个行军的便利，当然也是为了容易经商，所以罗马帝国也是一个非常强盛的帝国，原因在这里。那当然呢这个在建立帝国的时候呢，就有公路呢就会经过这个腓立比这个地方，那所以呢腓立比这个地方就渐渐的呢成为更加的这个重要。 到了公元前42年的时候呢，罗马历史上的后三雄，跟那个时候啊叛军在这个菲利比的西边打仗。那打仗之后呢，后三雄就打赢了，他们就将一部分解甲的军人呢，就把他安置在这个啊菲利比这个地方。后来呢，后三雄里面呢，有一个人叫做奥特瓦。那这个奥特瓦呢，就跟安东尼与这个埃及艳后、埃及王后的这个联军呢打仗。那我们知道埃及艳后这个非常出名的哈，安东尼跟埃及艳后的故事。啊，安东尼呢，因为跟埃及艳后很好嘛哈，那人家在国家经营这个政治的时候呢，他跑到埃及去了。那后来呢，在争夺这个罗马的领导权的时候呢，他们就打起来。可打起来以后呢，安东尼呢，因为缺乏经验，所以他就被打败了。那被打败之后呢，安东尼的一部分的军队呢被解甲，那被解甲归田之后呢，也把他们安置在这个菲利比这个地方。后来因为我们知道说每一个势力后面就有一群人嘛，那因为安东尼被打败了，那在罗马这个地方呢，有很多是支持安东尼的。那这些人呢，后来呢就被放逐，那有很多呢被放逐的这些人呢，就跑到这个菲利比这个地方来，然后再住在菲利比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知道，在菲利比这个城里面呢，就有很多的罗马人。所以后来到了公元前28年的时候呢，这个奥特瓦取得奥古斯都的这个头衔。他想要在这个东方啊，在罗马的近东一带呢，建立一个据点，啊，那有一个驻防城，所以他就选择了菲利比。那接着呢，他就让菲利比呢，啊，有一个啊，就是说将菲利比这个城呢，就把它视同罗马城，所以呢，他们就能够有自治的政府啊，组织自治的政府，他们可以跟罗马的这个本土的居民有同样的权利，而且呢，他们使施行罗马法，而且免除一切啊，这个啊被征服国家对罗马所应该缴的税金，还有他们拥有土地的产权，还有移转权，还有他们的税法啊，还有他们的法律地位跟罗马一样。所以呢，这个菲利比城呢，就看起来你在整个的政治地位呢，它就跟罗马是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保罗传福音到啊这个菲利比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有一个使女，有没有换鬼的使女，在后面一直每天他在那喊说啊，这是神至高神的仆人。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第十六节，第十六章第十六节，后来我们往岛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他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他主人们大得财力。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吼，一连好几天啊，每天就在后面喊啊，喊至高神的仆人，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啊，这个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表面上看起来很好啊，对不对？在保罗他们的后面，然后再为保罗他们宣传，其实哪里好？这可能是捣乱，所以保罗就很厌烦，所以受不了就回头就转身嘛，对那个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哇，糟糕了，这鬼就被赶出去了。那你要知道，这个使女背后有一群人是他的主人，那这些人是靠他，因为换鬼嘛，他可以借着他得力的。好，现在这个鬼跑了，那这些人他们得力的这个工具就没有用了，所以他们就很生气，他们就把保罗跟希拉抓起来，然后去告官。那告的内容是什么呢？你如果去看二十节，就是使徒行传16章20节，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为什么他们特别强调罗马人？因为他们这个城市呢，拥有罗马城的这个政治的地位，他们拥有罗马公民所有的权利，所以他们自称为罗马人。好，那这个地方谈到说，他们这个城市呢，虽然不是这个首府， 可是他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甚至比首府啊，他们的政治地位还要高，他们也是一个住房城。那这个城里面住的人呢比较多元，比如说他有这个色雷斯人，就是早期在那边住的色雷斯人，后来有搬去的希腊人，后来有这个罗马人搬进去，后来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也是一个政治非常发达的城，所以当然有一些人就会来这边经商，对不对？做生意。所以后来在信的人当中有一个人叫做吕迪亚，那吕迪亚呢他是推雅推拉的人。那推雅推拉呢事实上就是哪里，推雅推拉事实上就是在土耳其，是在爱琴海的另外一端。他来这边经商，而且他在卖什么，他在卖紫色布匹。我们要知道在当时那个时代，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穿紫色的布匹的衣服，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是有地位有高官有身份的人。所以说我们知道说他这个吕迪亚他所接触都是上流社会的，他在从远很远的地方来到这个地方来做生意。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在腓立比城这个地方呢，事实上住的人是非常的复杂，从各地方来的人，罗马人希腊人还有色雷斯人，还有一些奴隶也住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城呢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城。好，那这个城呢是为什么会有教会呢？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就知道，其实呢这个就发生在保罗跟这个巴拉巴了。这个保罗跟巴拉巴哈，他们为了马可这个事情啊，两个人就吵架了。那吵架呢，所以说呢他们就有讨论嘛，争论。那争论的结果没有结果，那保罗呢就说，那我不要，如果说你要带马可去那我就不要。那巴拉巴说，好，你不要没关系啊，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大家各自去做神的工。所以巴拉巴就带着马可出去做工，那这个保罗呢他就带着希拉。那这个巴拉巴跟马可呢就坐船啊到居比路去了，跟第一次走路线一样。那保罗跟希拉就往北走陆路，好，从往北走陆路，那走不一样的道路，那就经过了叙利亚跟基利加一带，那最后来到了路斯德的地方，然后就拣选了这个提摩太来做传道。那在这之后呢本来都很顺哦，然后今后就不顺了。那所以我们再看那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六节，就谈到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西亚传道，因为他们想要继续往西走，往西走就进入了亚西亚，那就进入了这个，他会进入了这个哥罗西，然后再进入了这个以弗所或者叫米利都。所以说事实上他们第二次传福音的时候，本来他们就是要走这个路线的，可是圣经上说圣灵禁止他们，所以就没有办法。那没有办法呢，他们就经过佛里加加拉大一带的地方，想要往比推尼去，就是往北走就往北走。可是圣经上说耶稣的灵也不许他们这样做，往西走也不行，往北走也不行，他们往从东边来的，那这只能往西北走。所以他们就往西北走呢，走到特罗亚这个地方，再继续走就要下海了啦，没有地方可以走，所以他们到特罗亚就停在那边。这个时候呢，神就让这个保罗看到一个异象，就是马其顿人的呼声。那他保罗从睡梦中起来以后呢，他们就经过讨论，他们后来想说啊，这个就是神的旨意，所以他们就坐船到了马其顿这个地方。后来他们走到这个腓立比这个地方，我们刚才在讲这个以弗所的概论的时候，谈到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往大都会去传福音的。那腓立比呢是大都会啊，所以说呢啊，当然他们是往大都会去的。那到了腓立比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开始传福音。可是呢他们才发现腓立比这个地方没有犹太人的会堂，糟糕了。我们知道保罗每到一个地方就会进到犹太人会堂去辩论。那事实上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是因为他们对耶和华有概念，他们知道耶和华是谁，他们也在等待弥赛亚，所以只要告诉他们耶稣就是弥赛亚，这样他们就能相信耶稣，这是最快的方式。可是呢到腓立比没有犹太人会堂，所以他们就去探听，他们就听到，他们知道在安息日的时候呢，有一群妇人就会在河边 在那边祷告，这边聚集聚会。所以呢，在安息日的时候呢，保罗他们呢就到了这个河边去找到了这一群人，在那发现有一群有一些妇人在那边，所以他们就在那边讲道，那就因此这样就建立了教会。刚开始圣经上是记载有一个叫卖紫色布匹的这个妇人叫做吕迪亚，他全家来信主。那后来呢，就遇到了使女这个事件。当然在圣经里面没有谈到使女有信耶稣，可在教会历史里面有记载这个使女到最后有信耶稣。那因为使女的缘故，保罗他们就被关在监牢里面。那在监牢里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对不对？就是那个在半夜的时候，保罗跟希拉他们在祷告啊、唱诗啊、赞美神，突然间地震，那门都开了，连那个手铐脚铐都开了，木狗都开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狱卒啊，罗马狱卒啊，他想要自杀。保罗说：“哎，等一下，不要自杀，不要自杀，我们都在这里。”那这个罗马狱卒呢，就到这个监狱里面去呢，那他就发现哎，保罗不一样，所以呢，他就圣经上就说在这个16章的29节，我们看16章29节，进主教的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的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我们不要忘记，在地震之前，保罗希拉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事实上就是在监狱里面布道，他们就在，实际上也不是为了布道，可是他们就是做这个动作，就等于是在布道。他们在监狱里面祷告、唱诗、赞美神，那事实上很多犯人都听到，对不对？还有狱卒他们有听到，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这个罗马狱卒呢，这个。是这监狱的这个狱卒呢，就匍匐在这个保罗的这个脚前，那就说我当怎样才可以得救？那后来当然狱卒一下就得救了。那当然教会很快的就发展，那个时候大概是在公元52年左右，大概是在公元52年左右，腓立比教会是一间发展非常快的教会。是让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大概在公元62年左右。就是说从教会建立公元52年到写腓立比书公元62年当中有10年的时间。那这间教会呢，你会发现这间教会很特殊。这间教会怎么特殊呢？从最开始信的这三个人的身上，你发现吕迪亚他是跟上流社会做生意的人，他本身是土耳其那一代推雅的人，他也不是当地的人。OK， 那这个使女呢，她是当地的，她是在社会最底层的，因为她是人家的奴隶，所以她是社会的最底层的。吕迪亚是跟社会的上流社会的人交往，那这个使女是最底层的。那这个禁主呢，她是罗马人，她是属于中产阶级的。所以等于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些教会里面大部分都是姐妹居多。因为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几个妇人，但不知道多少个人啊，然后在河边聚集聚会。那你要知道说，那个犹太人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说如果说在一个地方有10个20岁以上犹太男丁，他们就要建立教会的，这是他们的习惯。可是那个地方没有犹太教会，那我们就可以理解，就是说那个地方没有10个以上20岁以上的犹太男丁。所以他教会刚出去刚建立的时候，弟兄很少的，大部分都是姐妹啊，大部分都是姐妹。而且呢，他们的组成成分呢也非常的特殊，有跟上流社会做生意的，有奴隶，也有中产阶级的，也有罗马人，也有这个推拉的人。所以说他这里面呢，他每一个人身份地位都不同。可是如果我们看腓立比书，从教会10年当中，它的发展是非常的迅速的，也就是说，这间教会呢，它是一间发展非常快的教会，它表示它是一间融合非常好的教会。那如果说你去看腓立比书，你就知道腓立比教会是一间非常温馨的教会。你说腓立比书哈，它是一封公开的书信，没有错，它是写给整间腓立比教会的。可是呢，它是一封非常感觉像。非常私人的公开书信。单单在腓立比书里面谈到我用这个字就用了50几个字，50几次。 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富有感情，很温馨啊，不像这个写信给以弗所，以弗所教会他是很 formal， 就是很就是他就是很正式的写。好，那写给这个哥罗西教会的时候呢，他当然是要解决安理信的问题。那这个当然保罗写这个腓立比书有他的用意啦，有他的用意。好，好，那教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好，教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那腓立比教会也有受到逼迫，他受到逼迫不是犹太人的逼迫，因为那个地方没有犹太教堂。事实上，教会受到的第一个逼迫就是使女的问题所产生的啊，因为他们受到逼迫。那这逼迫是从外邦人来的，并不是从犹太人来的。好，接着我们来看哈，这个腓立比书它到底作者是谁啊？腓立比书它到底作者是谁？我们如果从啊这个圣经的内证哈，就是从这个腓立比书的内证里面呢，我们来看，它就是保罗所写的。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好，我们在讲每一卷的这个概论的时候，讲到这个作者一定会强调信徒，对不对？那这个信徒有三个部分，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就是这是谁写的，那讲到他用什么身份写，接着讲到他写给谁，接着讲这个就是祝福。好，那在腓立比书里面呢，谈到第一章第一节，谈到这个是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好，那他所说的这个职分哦，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都强调使徒，那可是在这个地方他强调仆人。他为什么要强调仆人？跟保罗写腓立比书有绝对的关系。好，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在谈后面的大纲的时候，我们再来谈。那这边谈到这个腓立比书呢，它的作者有谈这个讲到保罗跟提摩太，那到底是不是保罗跟提摩太一起写，还是保罗自己写？其实我们看经文的内容就知道了。其实在经文内容里面，我们刚才提到，单单我这个字哈，他就用了五十几次。比如说我们看第一章第三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你看第九节，我所祷告的，看第十二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你看这个啊，这个第二十七节，好，第二十七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来或来见你们。好，看第二章第十九节，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你就会发现都是以第一，就是以单数第一人称来描述这个作者。而且在第二章的十九节，他说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可见提摩太只是在啊信徒的时候怜悯啊用怜悯的方式存在的，他并不是真正的作者啊，他并不是真正的作者。那真正的作者就是保罗啊，就是保罗。那这封信写给谁呢？啊，这封信就是我们就看第一章第一节的下半段，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我刚才有谈到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发展非常快的教会，它是公元52年的时候所建立的教会，到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是公元62年的时候，才短短十年。在短短十年之间，本来这间教会大部分都是姐妹哦，大部分都是姐妹，可是在十年之后，保罗在提这个问安的时候特别讲到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就是弟兄姐妹，好，还有诸位监督，很多诸位就是很多嘛，当然几个不知道，这一个以上。那监督就是长老，就是诸位长老、诸位执事。一间教会在短短十年之间哦，有很多位长老跟很多位执事，我们就知道这间教会的发展非常的快速，所以才有这么多的神职、圣职人员。好，那接着啊，我们从圣经里面啊也可以知道说哈，啊，其实啊这个腓立比书呢，它的著书时间应该是在公元62年左右。 为什么在公元六十二年之后，我们知道保罗他传福音的时候呢，后来被抓嘛，哈，被抓，后来被关在该撒利亚，后来被这个带到这个罗马去。那他在罗马呢，就是要上告该撒。那在上告该撒呢，他不是说我今天要上告该撒，我今天上告该撒，明天我就可以见到该撒，没有。该撒是皇帝，所以你要上告该撒，你虽然是罗马人，你也是要等啊，好、哦，要等。那在这个地方呢，保罗似乎已经知道他该会有一个结果，快要轮到他了。所以你注意看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九节，就谈到这个审判的事情。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好、哦，那这个地方在谈什么？这个地方就是在谈说保罗知道说自己被审判的时候快到。那不，保罗在这边讲说，借着腓立比教弟兄姐妹的祷告，不管是生是死都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一封信应该是在公元六十二年，就是在保罗快要被释放、审判释放之前所写的书信。好、哦，那他在什么地方写呢？他是在罗马地方写的。那怎么知道他是在罗马地方写的呢？大概我们从圣经的经文里面大概也可以知道。我们来看圣经，我们从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三节，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保罗跟腓立比教的弟兄姐妹讲，我受的捆锁，表示说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被捆锁的。可是在捆锁当中，他说在御营全军，什么叫御营军？保护皇帝的叫做御营军。那那个时候罗马皇帝都是住在罗马这个地方，那他的御营军当然在罗马。那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有记载，是他在罗马的时候他是住在外面的，被在租的这个房子里面啊，当然他外面就有罗马兵丁看守，所以罗马兵丁他们都会听到那个保罗他在传主耶稣的道理。那后来呢，这些罗马兵丁也来信了，所以从这边看到了，在御营全军还有其余人当中已经显明是基督缘故。所以御营军里面很多的军人都知道说保罗被今天好他被押来罗马接受审判的目的，并不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犯错，并不是因为他犯罪，而是因为他要上告该撒，为了耶稣基督的关系。那很多人来信，那不只是这样哦。我们看腓立比书的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在第四章的第二十二节有谈到，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撒利亚在该撒家里的人特问你们安。所以说在问安，就是在写信的地点的人向腓立比教的弟兄姐妹问安。那该撒家里的人当然是住在罗马的，所以说就是说保罗是在罗马。那因为该撒家里面的人有人信的，就是皇族，在这个该撒的皇他们家的当中，在皇族当中也有人信。那这些人特别问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安，所以我们就知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应该就是在罗马。而且刚才我们谈到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一章的第十九节以下所讲的，似乎保罗他面对一个事情，他在被关的时候面对一个事情，好像他面对的可能是死亡跟没有跟被这个被解放，就是被能够离开监狱的一个关键的时期。那在保罗被关的这几次当中，包括在耶路撒冷，包括在该撒利亚，都没有这种状况。我们如果从使徒行传上没有这个状况，唯有在罗马他上到该撒才有这个状况。他现在面对的是皇帝，他要讲耶稣基督的道理，他可能会因为耶稣基督的道理死掉，他可能因为耶稣基督的道理被罗马皇帝所认同而能够被解放。所以说这是在罗马才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应该保罗就是在罗马的地方所写的。而且我们如果从 第一章的第这个第十四节、第十五节以后，我们就看到说，那个地方的人，保罗那个地方被关的这个地方，因为保罗被关，让那个地方的弟兄姐妹因为这样信心得到增长。因为保罗在这个被关的时候传福音，让很多人得救，包括连罗马人都得救，所以罗马教的弟兄姐妹他们信心非常，得到非常大的激励嘛。这个在其他地方没有，不管在以弗所，不管在腓立比，或者是不管在耶路撒冷或该撒利亚，都没有这个事情发生，只有在罗马发生。所以我们这样子看来，应该就是在罗马，应该这个事情就是发生在罗马，保罗就是在罗马的时候写腓立比书的。好，那接着呢，我们继续再来谈，为什么这个保罗要写这个腓立比书？保罗要写腓立比书呢，有几个原因，有几个原因。不过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呢，保罗这个发现呢，腓立比教遇到一个难题，什么难题呢？两个女人的战争的难题。我们看这个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二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二节，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面同心。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腓立比教会是一间非常，事实上它是一间非常同心的教会，本来他们共同努力的传福音，他们在福音的事上哦，他们是非常认真的，而且是一间非常温馨的教会。不止保罗传福音到这个腓立比的时候呢，他们接待保罗，你知道那个在这个里迪亚他们刚信耶稣的那一天发生什么事情？那个时候呢，里迪亚就邀请保罗来他们家住，可是呢，保罗说不行。里迪亚说，如果说你认为我们是真信主，就来我们家住。这个有点勉强，因为他们那时候刚相信呢，而且刚相信耶稣，而且刚认识保罗，可能认为不太妥当。可是呢，他们就是非常的热情。一开始这间教会就是一间非常热情的教会，包括进主他们家一样，他们受洗的那天，对不对？那个他们还带保罗到他们家去吃饭，所以说你就知道说，其实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非常热情的。他们虽然不是毕竟每一家都非常有钱哦，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腓立比教会不是非常有钱的教会，可是呢，他们是一间非常热心的教会。所以保罗后来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谈到你看那个马其顿的教会，他们在极贫穷的当中，他们听见了耶路撒冷发生了饥荒，他们就要奉献，就保罗说不用了，不用了，你们这样不用，你们没有这个能力，不用。结果他们怎样？他们说他们在这件事上请求保罗，让他们在奉献的事上有份。保罗怎么见证呢？他说他们是尽了力量，而且过了力量。所以你就知道腓立比教会是一间多么温馨的教会，非常有爱心，不管他们认识的人，他们不认识的人，他们都关心，而且不只是这个样子哦。保罗离开了腓立比，他们还持续关心。所以你看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三节，他说保罗是这样讲的，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今日，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从头一天到今日，不是只有一个月，不是只有三个月，不是只有三年，是十年呢。从公元五十二年到公元六十二年当中，他们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保罗写信给这个腓立比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人叫做以巴弗提。我们看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二十五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啊，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也是供我需用的。你就知道腓立比教会他们不是很有钱，可是他们在圣工上面是出钱又出力，他们非常有爱心，不管是他们认识的人，不管是他们不认识的人，只要跟耶稣基督有关，只要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愿意付出。这是一间多么好的教会，有多少间教会可以像腓立比教会？可是现在问题来了，有阿爹跟徐都基让教会差点分裂，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人哦，他们都很热心为主耶稣做工，可是他们观念不同，所以因为这样子让教会差点分裂。 所以呢，保罗知道这件事之后呢，他要来解决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他写信给这个腓立比教会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整个腓立比书事实上都在解，大部分都在解决这个问题。那当然啊，写腓立比书当然不是只有要解决教会不同性的问题，还有他要感谢啊这个腓立比教会长年来对他的帮助。所以在这个腓立比书的第四章，就是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从第十节开始，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有得到机会。第十一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好，为什么保罗要再写这一段？他是让他写这一段是要感谢腓立比教弟兄姐妹长时间对他的帮忙啊。所以说呢，你看第十六节，四章十六节，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里面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好，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说腓立比教会常常常常做这个动作。其实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们不是才差他们差派以巴弗提去帮忙吗？以巴弗提去帮忙保罗的圣工，他也是需要吃也需要穿。那请问这个吃穿的钱从哪里来？当然从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来。所以他们帮忙，他们派人帮忙保罗，他们要出钱又出力的。那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也一定在这个地方感谢他们，感谢他们。好，那第三点呢，是为了什么呢？当为了以巴弗提啊，因为以巴弗提生病了啊，所以大家这件事情，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也知道。那保罗就想说，这不好，这个这样状况很不好。人家派了以巴弗提来帮忙圣工，结果我们又给人家照顾好，那差点就生病了，差点死掉。所以呢，保罗就想这样不好，就写腓立比书，一方面解决与阿爹跟寻都记的事情，一方面要感谢腓立比教会对他的关怀、对圣工的帮助，一方面借这个机会派以巴弗提回去，让他们呢能够团圆一下了哈。所以你看那个第二章二十六节嘛，保罗就讲嘛，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啊，而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而且几乎要死哦，差点死掉哦。所以我想说叫他回去啦，叫他回去啦。所以二十八节他就讲，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看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一些忧愁。保罗实在是一个，他是很有感情的。保罗实际上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很有感情的人。保罗觉得他心里很难过，你们派以巴弗提来啊，结果他生病啊，差点死掉，而且你们还知道这件事情啊。以巴弗提很想念腓立比教的弟兄姐妹啊，想一想，还是赶快打发他回去，打发回去。而且哦，保罗又很怕说哈，腓立比教的弟兄姐妹会因为保罗打发以巴弗回去，以巴弗提回去哈，所以就责备以巴弗提，才特地还在这个地方交代哦。二十九节说，因为这样你们要欢欢喜喜的啊，欢欢乐乐的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差点死掉，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不足之处。所以保罗为什么要写这个腓立比书？三个原因：第一个，要解决他们不同性的问题；第二个，要感谢腓立比教会对他的帮助；第三个，要赶快差以巴弗提回去。保罗觉得他说，我心里很难受啊，这哎呦，真的很不好意思啊，你们派这个以巴弗提来啊，结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啊，让他先回去啊，你们先见个面啊，大家都是可以高高兴兴的见个面啊，互相关心一下，知道没有事情，那以后要来再来了哈，以后要来再来。好，这个是保罗写这个腓立比书的这个啊最主要的用意，好的目的。那这个腓立比书总共有四章，那这个四章到底要讲到什么呢？好，那我呢啊，在这四章里面，我大概把它分成五个大段哈，五个大段哈，那跟大家分享。第一段就是引言。那当然引言的第一小段就是信头啦，信头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就是信头。好，那它是在第一段引言里面，第一段引言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一章十一节里面谈到啊，除了谈到问安以外呢，还有谈到啊这个 感恩的祷告，感恩的祷告。保罗说，每次我想到你们，我就欢欢喜喜的祷告，这是一个感恩的祷告。那他要讲他为什么，因为这个腓立比教会是一间非常温馨又很热情又很有信心又很热心的教会，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保罗就在讲说，我为你们祷告的时候呢，我对主耶稣的相信，我相信主耶稣一定会帮助我们到底。那还为他们祈求一件事情，那这个事情就跟同心有关了。你注意给他看哦，看第九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他们很有爱心没有错，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两个女人哦，在腓立比书讲的这个有阿爹跟徐敦基这两个女人，她们也是很有爱心的。可是爱心不是有爱心就可以的，这个地方说爱心要知识加上见识，所以这保罗说这是我为你们祈求的内容，祈求的内容。那这是第一段，这是第一段引言，引言。事实上祷告不是保罗的重点，保罗告诉他们要合一，这是重点。所以在引言里面有祷告，那祷告里面除了讲到他们的爱心他们的热情之外，还为他们祷告。那祷告的重点就是要合一，那合一的重点是爱心要有知识加上见识才有办法合一。所以很多教会他们有爱心可是不能合一，所以啊，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呢，就是从第一章第十二节到二十六节讲到兴旺福音啊。保罗就以自己为例子，他说，你看一开始我被捆锁的时候，很多人怎么样讲啊？你看保罗传福音传到被关起来，很多人讲不应该讲的话，对不对？很难听的话。可是经过两年，你们看我服从，我顺服在神的带领之下，其实保罗还没有被抓之前，就有很多先知谈到说保罗要被抓嘛，对不对？可是保罗听到这个事情以后，他不但没有逃避，他赶快哦，用最快的速度到耶路撒冷，就真的被抓了。保罗是故意的，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他要去完成神的旨意。所以保罗说，我为了传承神的旨意，很多人讲很多不好听的话，不过经过这一段的时间以后，证明什么？证明这是神的旨意啊。你看我臣服在神的这个旨意之下，你看完成多少功，我没有自己的意见，对不对？神叫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你看就很多人因为这样得到好处。那其实我会这样做不是为我自己嘛，所以在第二大段的第二小段，就是从十五节到十八节，他说，很多人传福音是出于爱心，是出于好意，可是有些人传福音不是哦，是出于结党，为了他自己的好处。当然他还是传福音，他还是传真理，可是为了他自己好处，把这些人带到自己的面前，而不是把这些人带到神的面前。就是说我变成大家的粉丝啦，所以这个就有很多问题。可是保罗说没有关系嘛，何必管他们呢？道理总是传开了嘛，你不要去管别人的心态怎么样嘛，搞不好我们误会人家也不一定，对不对？他也是很认真在传福音，那我也是很认真在传福音，不管怎么样道理是传开了，就重点是道理要传开嘛，这个才是重点。所以保罗意思说，我们要同心，你不要去管，我们要同心。神给我们的这个任务，我们去把它完成就对了。还有保罗继续讲了，讲说说要有无我的精神。所以从第十九节到二十六节就讲到无我的精神。保罗说，不管是生是死都没有关系的，我都顺服在神的带领之下了，死了就死了，为主耶稣死也是很高兴的事。所以你看哦。第一章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次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嘛。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什么关系？当然活着就更好，对不对？活着可以做更多的工，可是死了就死了，我为主耶稣死，跟主耶稣在一起有什么不好？你会发现说，保罗他一直在散发一个讯息：无我，我不是重点。不要做圣工，老是我，我认为怎么样，我觉得应该怎么样，我受到压力，我觉得应该怎么处理，都是我。当然要做， 既要事情让他处理了，可是不是以自己为中心在处理事情，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对神中心，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就跟随神的旨意来走。保罗就是这样讲。所以在第二段里面，在引言之后的第一段，就是第二段里面，他就开始讲以他自己为例子。我被关，这是神的旨意，结果得很多人得到好处，对不对？还有有些人传福音是因为好意，是因为爱心，有些人真的不是，不管怎么样，他们就是要加添我这个捆锁的苦楚吗？不会啦，怎么会呢？他们传福音让更多人相信耶稣，而且他们传的都是真理， OK 啊，我没有问题。事实上现在我所面对的比较大的问题是我要面对审判，对不对？啊，不管是人是生是死啊，不管啦、啊、都是神的旨意，啊，死了就死了嘛，啊，如果活着就可以做真的更多更多的圣功，不是更好吗？是不是这样？所以保罗在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接着到第三段，保罗就继续告诉他们，要以主的心为心的。那这个第三段呢，就是第一章27节到第二章30节。第一章27节到第二章30节，他告诉我们，第一个告诉我们合一的基础。所以第二章第一节就谈到了，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好像说这个是一个疑问句假设句，不是，事实上这是希腊文法里面一个特殊的一种文法，其实它是一个肯定的，它是说我们在基督里受到劝勉，我们在爱心里面有安慰，我们在圣灵里面有交通，心中我们有慈悲怜悯，这个就是合一的基础嘛。好，那我们有这些基础之后，我们就要凡事同心，不要纷争结党，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嘛。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些基础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做到啊。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不要老是我认为圣公要怎么做，不是，而是好，如果大家认为要这样做，那神也没有违反真理，那大家就做，不管是你出头还是我出头都没有关系。好，接着在第三小段的第二段，他就说啊，你看耶稣基督怎么做，耶稣基督怎么做啊，你看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来有神的形象，他本来就是神嘛，可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虚己，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你看连耶稣基督都可以这样做了，他为了什么事？为了跟神同心，为了完成拯救人类这个事情，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降生为人，在马槽里面，他是神耶，他是荣耀的，他放弃自己的荣耀，离开自己的宝座，降生在马槽，卑微的马槽里面，在木匠的家里。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我们得救。你看他神都可以的，我们有什么不可以的？神为了救我们的生命都可以这样做的，那有什么不可以的？这是第三大段的第二小段。那接着第三大段的第三小段讲到顺服的心啊，所以他就讲了，我们要顺服，亲爱的弟兄，我们要顺服，各位姐妹们，我们要顺服。好，这是第三段。那到第三大段的第四小段就讲到同工的心，最后他又举讲两个人为例子，一个人就是提摩太，一个人就是以巴弗提，都谈到同心，叫他们要同心。老师说就讲到他们同心的事情，那怎样同心？这个提摩太把自己看，把保罗看成好像自己的爸爸一样，很同心。那以巴弗提是一同做工一同当兵的。什么叫一同当兵？你知道打仗的时候谁要站在你后面？一定要是你最信任的那个人站在你后面。为什么？万一敌人从后面攻击你的时候，这个人不会逃跑，他会保护你的生命。那如果没有同心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是保罗就是以这两个人为例子，以提摩太跟以巴弗提为例子，告诉他们，你看我这样做，圣经的道理，你生活的经验是这样，主耶稣也这样做，提摩太也这样做，以巴弗提也这样做，不是吗？ 好，接着第四大段，第四大段，第四大段就谈到真认识神。好，这个就是基础了。一个人来信耶稣，如果真认识神，他就会知道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的。所以保罗在第四大段里面就先谈到割礼，什么叫真的割礼？真受割礼的，在第三章第三节，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那不靠着肉体就范围就很广，不靠着以前所做的工，不靠着自己的现在的职位，对不对？不靠着自己的身份，不靠着功劳，不靠着名声，什么都不靠，这个人才是真受割礼的。不靠肉体的，在基督里耶稣里夸口，不夸口自己做过什么事，或我做过什么事好像很伟大，我也觉得是做很多事情，所以你们都要听我的，不是这样的。我们是遵从真理，遵从神的教导，遵从神的引导的。那如果说我们真认识神，我们就能够尊主为大，我们在教会里面就不会以我为尊了啦，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就不会这个样子。好，那这个地方先讲到真的割礼，那谈到说什么是对生命是有益的，什么是对生命是有损的，要想清楚什么是对生命真的有益处的。好，所以说耶稣说啊，这个保罗就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啊，虽然什么都是粪土啦，把耶稣基督传出去，大家能够遵守耶稣基督的道理得到救恩，这个才是最真实的，剩下那个都是虚假的，那个都是虚空的。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对生命亏损的，要先认识清楚，这样我们才能对事情的判断才能清楚，我在做任何事情我的重点放在哪里才会清楚。还有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做很多了，所以保罗说我 不认为我已经得救，我 不停的追求啊，对不对？我乃是竭力追求，我不认为我已经完全，我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希望我得到的，我是努力面前忘记背后。这个是保罗他对腓立比教会的劝勉。接着谈到地上跟天上，地上的人怎么做？地上的人就是为自己努力的，对不对？要彰显自己，让大家看到我自己，对不对？然后呢，天上不是这样，天上是让人看到基督，彰显耶稣的，我们以主耶稣为至宝，对不对？不一样，那我们要去的地方也不一样，未来要得到也不一样。好，这个是真认识神，这是第四大段第三章，第三章的内容。接着第四章就是魏晋的话了，在魏晋的话里面有一个幕后的劝勉，那幕后劝勉里面他直接就点名有阿爹跟寻都记了，到最后他才点名，而且他把真实的名字点出来，就是有阿爹跟寻都记，我现在告诉你们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啦，你们很有爱心，你们很热情，你们做很多的工很好，这个都很好，可是你们知道吗？因为你们两个不同心，造成教会出现问题，已经分裂了。当然分裂的程度应该不是说非常非常的严重了，如果真的到非常严重的时候，我看这个不是就写这样子可以解决了。可是你知道腓立比教会是间多好的教会，单单这样保罗就受不了了，他说这这么好的教会怎么可以发生这样的事情，这种事情不能容忍，而且不能让他任凭他这样下去，那还得了？一间这么好的教会如果到最后沉沦败坏了，那没有办法对得起神耶，对不对？所以他就直接讲，而且他还点了两个人，除了有阿爹寻都记以外，他点了两个人，一个叫做格利勉，一个没有写名字。不过他们读到 这封信的时候应该都知道了，应该都知道啊，应该都知道这个人是谁，然后一个人这个人是谁。不过这边有一个谈到一个生命册，我要把它放在心中。如果我们没有生命册，生命册上如果没有我们的名字，是不能得救的。好，那这个是幕后的劝勉。然后在第四章第十节里面，谈到这个感谢馈赠嘛，哈，感谢馈赠。然后最后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就等他问安祝福。那这个就是腓立比书的概论，然后。那简单啊，跟大家一起分享啊，我们从啊这个接一书信的啊这个总论啊，然后再谈到腓立门书概论， 哥罗西书概论、以弗所书概论，最后谈到菲利比书概论。那希望这个对大家是有帮助的。我们先把这个概论听过一遍以后，那我们再来看这些书信啊，相信多少都有些帮助啊。愿主耶稣赐福给大家。那哈利路亚，阿门，大家平安。